你们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特别，是我们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所以呢，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我想我分享这个题目也是啊，就是一同的我们来思考啊。既然是农历的新年，中国人我们总会讲很多祝福的话啊，我们会思想什么是福啊，我们会读。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就从我们的圣经上啊，从我们的啊圣经的启示来看，什么是我们的福分。那么在这里啊，我开始前我先问大家，你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新年祝贺，不讲基督徒了，我们属实的，我们祝贺最多的是什么？还有呢？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有时候门上我们会贴这个童男童女啊，这个男的就是恭喜发财，女的就是万事如意。你看很多的版本，它都是这两句话，为什么呢？这个我没找到它的出处，但我相信它可能跟观世音的那个童男童女有关系，就是那个童男叫什么善财啊，那个女的叫龙女，因为是男的是善财，所以就是男孩子他就是放恭喜发财，所以他基本上你看，如果是童男童女，他们拿的都是这两个。那么就是我们知道，是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啊，我们就是最想得到的这个福是什么啊？从这些里面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很喜欢在家里贴的是什么？这个百福图，对吧？如果是年长的人的话，他们还有时候还会贴一个百寿图，就是各种自己的这个福或者寿啊，把它画出来贴在这里，是不是觉得就是贴这样的一个就非常的有福？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话，这个是不是我们啊所追求的福分呢？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要来思考啊，我们不是单讲一个字，我们要思考这个福的内涵是什么，到底怎么样算是一个有福的人啊？那么再接着的话，如果这个福分这么好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福，对不对？所以啊 ，OK， 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就来一起来低头，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的召聚在这里，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引领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你从天赐下我们啊，给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福分啊，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俗的啊这些小学被他们的教导所牵引，让我们定睛在主你身上。我们在你之外没有，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让我们完全的定睛啊，在你身上，我们一切的福分都从天而来，从神而来。就求你来应用一下的时间，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聆听你从你圣经的话语当中给我们美好的教导啊，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啊嘴啊，能够在以下的时间里面啊，这个真道能够给弟兄姐妹啊一个很好的解读。啊，我们把一切的时间恭敬的交付在主的手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OK， 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大家刚才也看到，就是我从刚才这个百福这个图里面，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福字，其中就是什么最早的这个甲骨文的这个福字，把它抽取出来，你们看得出它表示什么吗？啊，这个福字在一边是一个士字旁，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士字是什么？是一个祭台，知道吧？你一看就知道了，是一个祭台，你看啊，就是啊，它是一个就是祭台，知道吧？就是以前他们祭祀的时候搭的那个台子。那么右边，当然它这两个字有时候不同的版，它就是放左右不一样，但是关系不大。那另外一边看，你们看这是什么了？下面的两个叉叉是什么？是个竖叉吗？啊，是两只手。当然我们后边的话，这个汉字里面这两只手已经没有了。就是剩下上面一个啊，以前就很多人讲是一口田，就是你要有一口田就是福分，是不是一口田啊？右边那部分是一口田吗？啊，不是，其实你看啊，右边那张图会看得比较明显，他手里托的是什么？是一个器皿啊，是一个器皿。所以就是表示什么呢？福是什么？在甲骨文里面，就是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个器皿，在这个祭坛面前向神献祭。知道吧？所以这个福字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有人讲是一口钱就是福啊，就是神赐你一口钱就是福。但是在甲骨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福是从何而来啊？就是古人他明白说，当他啊双手 拿这个器皿来到神面前向神献祭的时候啊，就是从神的得福分，向神啊献祭，向神来求福。所以在我们的古人当中，他们明白这个福是跟神有一些关系啊，跟向神献祭有一些关系的。那么当然很多人就啊解这个汉字呢，就认为这个器皿里面装的是这个酒坛子啊，是向神来拿酒向神献祭。那么后面再跟分享到底是不是酒。那么这个，所以在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的福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现代的人，我们通常都是什么啊？万事如意，财源广进啊，多子多福。但是没想到共产党来了计划生育，就把我们这个多子多福给计划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什么呢？只能就一心追求什么财源广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代的人是一心想是要发财。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福呢？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我们会啊弄很多这些风水啦，我们会看相啦，我们会去算命啦。啊，那个新年的时候，大家会做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很多的啊，中国人会去插头香，啊，会去烧香拜佛，啊，所以的话呢，有这些东西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明白这些东西都是迷信，啊，都是拜偶像的这些东西。所以有一次，我就跟我父亲啊，就是我父亲也是以前他是没有什么迷信的这些东西的。那么当我开始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反而去转去信佛教，因为他觉得基督教毕竟是个洋教，还是佛教这个比较传统，他可以接受。所以有的他呢，就是有时候也过年的时候，他老想去回老家去那个庙里面去插香，虽然他知道他不一定插得到那个头香了，但他觉得过年去可能啊，给他的这个佛献一香，可能是比较能够蒙神祝福的。所以有一次我就问爸爸，我就跟他有一个辩论，我就说。你觉得这个插佛香就一定能够啊蒙这个佛的这个祝福吗？我说，如果是一个坏人啊，他想干坏的事情，他那一年他插到了头香，他求神说啊，我干坏事情，你千万啊神你保守我，不要让人知道，不要暴露，就是一个贪官污吏，他贪了很多钱，啊、向神啊不向佛求啊，说我贪这个很多钱，千万不要让人查出来，不要被人抓到啊。如果他去插这一个头香，你认为这个菩萨会保佑他吗？我爸说。坏做这种事情吧，菩萨应该是不会保佑他，菩萨也是有原则的，不会是那我就问他，我就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我说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啊，你如果是干坏事情插头香也没有用。那么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我说如果是一个人他想发财，他今年哎插到头香了，然后他跟神求，然后他回家，这样我已经插到头香了，对不对？菩萨一定要保佑我了，我向神求让我发财，那我今年我就坐在家，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等在那里啊，就等这个菩萨把这个财降给我。你认为他插这个头香，这个菩萨会保佑他吗？他想了半天，他就会说应该是不会了，他觉得就是人嘛，就是、发财他一方面菩萨要保佑，另一方面人还是要努力要勤劳。我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是如果你看他不勤劳插头香也保佑不了他，那我就问爸爸，我说那你插头香还有什么用？你做坏事插头香菩萨也不会保佑，你偷懒插头香菩萨也不会保佑，那插这头香还有什么用？最后他也讲，可能就只能说是图个吉利用。就是中国人，所以其实中国人的很多这些习俗里面，他就是图个吉利，它只是一种啊，当然里面还是有迷信的这些东西。那么就是我们，这是只是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文化里的这个福吧。其实我们中国的人他没有去很清楚的思考啊。他说，当我们祝恭喜发财万事如意，他是不是就啊得到？很多时候我们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么不仅是在传统文化，还有现代文化当中也会给我们很多错误的这个福的观念啊。比方说就是啊，很流行的现在的传销，会告诉你怎么样是福呢？啊，是你来开始做传销了。就是你就收入就可以倍增啊，就是你这个月啊收入是1000，下个月就是2000。当然你就是你前面几个月你都得啊很辛勤的去推销啊，你收入不断的倍增啊，后面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啊，你就可以坐在那里等，就每个月就收钱就可以，就是传销告诉很多人的这个很美丽的一个谎言。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错误是什么，其实它是利用了人这种贪婪，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心啊。其实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收入倍增的是什么人啊，就是金字塔塔尖上的几个人，他的收入确实是倍增了啊。金字塔塔底下的那些人就是变成什么，变成抬轿子，变成给其他人送钱的啊，就是那些人的 啊财神爷，就塔尖上的那些财神爷，其实就是塔底下的一些人，对不对？所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现代文化当中比较流行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受这个新纪元，就是 New Age Movement 这个影响的所谓这种一些比较现代派的这种成功学。其实比较早期的成功学，就是以前我也读过一些书，比方说像卡耐基，大家都很听说，对不对？他一些成功学里面那些书，其实还是啊，一些讲一些道理，他讲的人从人性的角度，很多其实是从圣经的啊启示出来的，就是讲的人性的这种怎么样的啊，去跟人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其实里面很多是很好的，但是再往这就是80年代之后开始流行一些跟这个新 New Age Movement 这个新结合在一起，他就讲一种潜意识的成功学。他这个里面怎么样？就是觉得说你心里面去想啊，就会成功。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有代表的，可能在台湾有个叫陈安之的一个成功学家，还当然就是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啊成功学家，就是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梦想板，它叫做梦想板，把你想要的东西贴在这个板上面，越具体，你每天去想它啊，到你那一天某一天，你不要放弃，你要有信心啊。他也会讲信心，他会每天去盯着这个板具体去想冥想，到某一天他就一定会成就。那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什么？为什么就能够成功呢？他也不会跟你讲为什么，他说让你相信，你不断的去想它某一点，而且越具体也好。就比方说你像神球一样，这车是什么牌子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都可以啊，越具体越好，就是他一定会有球啊。甚至包括一些灵恩派的有一些教祷告，都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教导，其实很多这个就很有问题的。所以这种东西吧，他觉得福就是心想事成，而且他得到的方式就是什么心诚则灵。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就是共产主义的话，就是唯心主义。因为我们明白是，这是一厢情愿啊。如果神不赐予你的话，你再怎么想，再怎么求，那是你的一厢情愿。所以还有一个是灵恩派的这种啊，关于奉献的这个教导，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什么？灵恩派这个奉献，他会教导说，你今天为神奉献100块钱，神会百倍、千倍的加给你。啊，所以你怎么样去得福呢？你就多多奉献，你就可以得到神给你丰丰富的供应。那如果真的是像灵恩派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学都要改写了，大家都去灵恩派的教会奉献就可以。为什么？很简单嘛，今天奉献100，啊，神下个月给你1000、1万，对不对？啊，再那么你下个月再把那1000、1万里面的1/10再拿出来，再奉献给神，神给你什么10万、100万，那你很快的，灵恩派的人记住，个个都是像比尔盖茨一样富可敌国，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个啊，所谓奉献的经济学就可以出来，你觉得这是可能吗？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当然灵恩教会教导这个奉献是对，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夸大的地方啊，有一些啊偏激的地方，有偏差的地方啊，这里面就是成为一种善意的谎言。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次，我觉得在一个新加坡，我路过一个教会，它门口有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贴的？是恭喜发天财，万事什么如主意。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就是我们明白说，我们万事如意是吧？不是如我们的意，是要如神的意，如主的意思。恭喜呢，发财呢，也不是在地上啊，我们的财宝是积累在天的。所以横批是什么？横批是新年蒙福，或者新年蒙恩啦，我记不清楚是哪个，但我觉得两个都很好。所以以后大家可以新年可以祝福大家恭喜是吧，发天财，万事如如意。OK， 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的进一步的，我们再更深入一步的，我们来到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圣经中其实这个福字吧，也是一个非常我们在我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看到说福字有出现有600多啊，其实经节中有这个福字，就是神祝福、神赐福啊。它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信有700多节，爱有800多节，所以这个福呢是一个仅次于我们信望爱的一个，但是在我们啊整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神是一个非常乐意啊赐福给人、祝福人的这样的一个神。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我就问大家，在英文圣经中，这个对应的中文的这个福，英文对应的这个词是什么？对，就是 bless， 动词是 bless， 或者形容词是 bless， 啊，名词就是 blessing， 祝福。那么啊，对， 大家知道这个 blessed 英文词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就是在这之前我也没去想，然后我今天准备这个分享的，我就特别查了一下这个 blessed 它这个英文的这个，其实在这个英文词典当中，就是英文的这个 blessed 这个原意啊，你知道它是从哪里？这个词根是什么？是 blood。就是血，你知道吧 ？Bless 它前面跟它是从这个 blood 这个演变过来，就是 consecrate 就是什么？就是用血来洁净，用圣洁，就是什么？就是古人他们都明白是什么？用血来涂抹在脸上啊，或者涂抹在头上啊，就是用血来洒。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经常知道什么？他们祭司献祭的时候，经常拿牲畜的这个羔羊的这个血啊，洒在祭坛周围啊，或者洒在这个啊这些有罪的人身上，用血来表示这个洁净献祭的这个意思。所以是用血洒在一个人身上，来表示什么？一种祝福，一种洁净，一种圣洁的这种仪式。所以你就明白说，这个 bless 是什么？是跟神有关，也是用血来洁净。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到了今天的话，它会演化出来，就是什么？它是一种信仰的仪式啊，它会是表示一种圣洁啊，从神那里得到一种啊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什么？神会保守啊，使得它什么不受魔鬼的这种搅扰，因为这个血就是我们也知道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它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会让这些啊。污秽的这些邪恶的一些东西来搅扰，所以它这个 bless 有这样非常多的这种意思。所以，那么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还不去打德文，没有学过希腊文、希伯来文。我相信啊，如果去查希伯来文的话，那里面的意思可能更加的丰富。但我觉得，至少我们从英文里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其实它里面啊非常丰富的这个意义。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中文这个甲骨文里面这个福字，我就刚才就是我就问大家，这个坛里装的是酒吗？我以前很多这个写甲骨文的这个书里面都说这个是一个酒坛子啊，但是我在今天准备这个，我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因为你要知道，在古人的时候，他们酒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有的。而且酒在早期的我们未必有这种献祭的，未必有这种圣洁的这种意思。那酒是一种让人消费的一种东西。相反的话，在很早期的原始部落里面，这个血啊，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当中，血都有这样一种洁净的意思啊，就是用歃血为盟，我们都知道什么，对吧？所以古代的人他们是用血来献祭，用血来洁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福字里面，这个器皿里面。我觉得很有可能装的是血，就是用啊这个把装血的器皿带到神的祭坛面前，向神来求神的保守，用血来解决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点也可以跟大哥来进一步的求证，大哥对甲骨文有非常深厚的研究。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仅仅从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符，就和我们俗世的这种啊求财神爷发财这个符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再问大家。圣经中，你们觉得圣经中最蒙福的人是谁？是谁？啊，对，我听到有好多人讲说是亚伯拉罕。当然，我这个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每个圣徒都很蒙神的福。当然，亚伯拉罕身上有神迹，他特别的这个福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祝福。当然，这个是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亚伯拉罕他第一个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在他父亲见到他父亲，他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他的父亲叫哈拉，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啊两河流域，今天伊拉克的这个下游的地方，是当时巴比伦这个王国非常啊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他的妻子叫萨莱，那么萨莱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所以你看，你只是从这几个介绍里面，你觉得亚伯拉罕有什么特殊的吗？亚伯拉罕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跟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紧接着在下面，神就是创世纪十二章里面，一下子神当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神要开始带领亚伯拉罕，神就直接对亚伯拉罕讲话。亚伯拉罕其实他后面很多异性啊，他后面有信心的表现都还没有做出来，对不对？ 但是神就已经把祝福赐给他。当然这里我们不再去掩饰，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拣选。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蒙福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善行，神不像佛教里面我们积了很多功德是然后是去就有福，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神祝福，乃是神拣选。在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神已经立定心志，他拣选我们，他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在这三节经文，大家可以翻到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创世纪我们一起来把这三节的经文读一下也可以直接看我这里打出来，大家翻到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
对亚当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所要指示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造别人的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不容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族。”
OK， 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逐节的我们来思考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首先，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属王，我要指示你就是的地去。”那么在后面的话，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就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要离开。这个离开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简简单单只是从一个地方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它这个离开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刚才我也讲，就是他们祖辈所住的这个地方，乌尔这个地方是一个古巴比伦的一个文明，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环境。所以神让亚伯拉罕从这一个世俗的环境当中离开，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旷野当中，神亲自来带领亚伯拉罕。所以这是什么？所以这个离开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搬家，它是让我们从这个世俗，从罪里面，从这个老我里面离开然后分别为圣，进入到神所要指示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个地方，去到神所指示我们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两层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但而且就是这是从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首先他听从了神的启示，他没有觉得这个是很荒谬。为什么神要我们去？而且神没有对当时还没有跟他讲你要去到哪里，只是说你要离开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立刻就打包就开始就走了，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就是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听从神顺服神跟随神的指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我也同样的拿出一节的这个诗篇的一章一节里面这个非常类似的一些经节，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里也是有一个，就是在前面我们讲是离开，在这里讲是什么？不从、不在、不做，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从，要强调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从罪人，是从恶人，是从亵慢人的这个罪当中离开。那么我问大家，这个罪人是谁？这个恶人是谁？法利赛人文士呢，常常会看到这个税吏，看到别人是这个恶人，是这个罪人，所以他们不愿意和这些税吏、妓女在一起。但是什么？耶稣基督来是什么？他说他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神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罪人、这个恶人，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罪人、最大的恶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从、不站、不做不是轻看别人。是要检查我们自己，是离开我们自己的罪不是先看到别人的罪，乃是要离开那个老我，我们自己生命中老我的那个罪，我们对我们自己老我这个罪有没有这样的深恶痛绝不是老人不是要像文士法利赛人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是我们要进入是什么呢进入神所带领我们去的，就是耶和华的 律法，神的启示，我们进入到神的启示当中，昼夜思想，不仅要思想把它行出来，这人就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之一就是什么呢？弃恶向善，对不对？就是这人就有福。所以我们也明白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首要的这个方式比这个献祭更重要的方式是什么？是我们要弃恶向善，从罪里面回转过来。当然并不是说献祭神不喜悦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下面这些经文，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怎么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这个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旨由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撒母耳也神也是一样的启示，我们献祭神固然喜悦，但是更令人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听从跟随神的启示，从这个罪里面离开那个老我，进入到神的这个启示当中的时候，这是更蒙神喜悦的，也更蒙福的，比献祭更蒙福的。所以下面呢，就是有一个的一个简短一个见证，给大家呢放一个短片看一下。这个是呢，就是在巴比伦有一个这个贩毒的一个，没关系，就是你们可能听不清楚声音，就是大概看一个画面就行了。这是在哥伦比亚的一个毒品之都叫卡利的这个城市啊，是就是啊，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他们贩毒这个毒枭啊，就是后来就是被逮捕了。但是怎么会逮捕呢？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教会联合起来祷告。他就是讲，就是当这个城市被改变的时候，他们这个就是绑架的事件下降了50%。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是可以去，其实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录像，就是叫Transformation， 就是被福音所改变的城市或者国家。那么我下面就是大概跟大家就是具体稍微再详细的就是讲它整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哥伦比亚吧，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呢，就是这个卡利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毒枭慢慢兴起，成为就是控制了这个哥伦比亚整个的这个毒品的贩卖，他们一年就出口超过1000吨的可卡因，那么他们一个月这个毒品的收入就超过5亿美元。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么多的钱财，他的实力非常的雄厚，所以他控制了这个国家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经济到政治，甚至国家的这个政策和制定都会受到他们这个金钱势力之中的影响，所以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经常会有一些枪杀，会有各种事情这些犯罪的事情发生。那么很多记者如果他们去揭露这些犯罪集团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们甚至也会很快就是被暗杀，就是所以看到这个国家这个罪恶是非常猖獗的，在这个城市当中是尤其的。那么就是这个胡里欧这个洛宾这个牧师呢，他就住在这个城市当中，而且他就住在一个大毒枭的隔壁就是所以他的家就在这个大毒枭的隔壁，所以他作为一个牧师，他看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罪恶呢？因为他知道按照神的启示我们要祷告，对不对？当有这么大的黑暗的这个权势的时候，但是问题是在当时的这个卡利这个城市的教会都非常的不合一，大家都是各自为政，他就觉得说如果要胜过的话，教会必须要合一，所以怎么样而且他跟当时的政府联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他就发现在这个卡利这个地方嘛，他不仅其实不仅是贩毒，而且很多什么拜这个灵媒，就是拜这种邪教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贩毒的人，这些吸毒的人，其实他们都拜很多邪教的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还有这个邪灵的这个搅扰，所以他们就当他们调查发现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一些教会，然后就是推动一些牧师，他们就联合进行了一次的这个祷告，联合了一些教会做了一个通宵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然后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但他们祷告之后，后来就是在这个周末报纸上面就登出一个头条新闻，就是什么呢？在他们周末那一个那个周末，居然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杀人的或者是这个凶杀案啊。你知道吗？在他一个城市，平常的话，平均每天有15起凶杀案啊。在那个周末，就在他们祷告之后，那个周末居然没有发生一起这样的凶杀案，所以他们就非常受这个鼓舞，然后他们就联合更多的教会啊，他们就举行了更大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租下了整个体育场啊，联合所有更多的教会一起来祷告啊，进行这样的联合的祷告，有超过6万人的当时的这个信徒来到这个体育场里面来一同的来祷告。那么他们在这种迫切的祷告是没有落空，在9个月的时间当中，7个毒枭里面有6个被打死，或者是被逮捕，就是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画面，毒枭他们就被逮捕，所以就是你看这个集团在9个月的时间里面就被瓦解了，所以就看到这么就是神这么奇啊，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么奇妙的改变。但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就收到一个恐吓信啊，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可能是他的隔壁邻居发给他，就是说他的人生要受到威胁，但是这个牧师他没有任何的恐惧，他在祷告当中就是他得到一个话语，就是你的身体会受到很这个就是很重大的创伤，但是这福音却会因为你而敞开。所以他得到那个话语，他就非常平安，他还是继续他的参加他的聚会。在某次他去教会的路上，当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就被一个埋伏的两个狙击手就被枪杀了。因为他被枪杀这个事情就是触动了当时的教会，就是在他的这个葬礼上面，很多的牧师来到他的葬礼当中，所以有200多位的牧师来到他的葬礼当中，大家一起签署了一个誓约，就是他们要从此叫什么彼此的合一就是能够重新的来为这个卡利这个城市来祷告。所以就是因着他的这样的摆上，为这个神来这样的牺牲，就是教会变得合一祷告变得有力量，这个城市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刚才也看到，就是他们这个凶杀案、绑架案、这个犯罪事件大大的降低，很多以前的酒吧甚至变成了聚会的场所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就是完全的被改变这个贩毒集团也被瓦解。因为是神在这个城市里面奇妙的改变，很多的人就涌到教会里面去有的教会甚至就是在周末一天就要举办7次的主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神是这么样的大，就是有大能大力，他可以在可以给一个城市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跟就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联合祷告会，还有他们住校就纷纷的被捕。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是也可以去网上去查 YouTube， 你 Google 这个卡利就是他那个城市的话就是你就可以找得到。那么他们这些录像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城市它有一系列的一个录像你在这下面这个网站都可以找到。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不仅在这个哥伦比亚，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就是在乌干达、肯尼亚、韩国、中国这里都发生的。只要是我们信靠神，只要我们跟随神我们有信心不仅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改变，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都会被神得到，就能够蒙神的祝福能够从罪恶里面回转过来的时候，就能够蒙福。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祝福之二是什么，在创世纪就是刚才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二节的经文是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前后有两句话，第一句是神先会赐福给你紧接着神怎么样，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层面，就是什么，神不仅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福不仅是为自己求财求福怎么样，神还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所以福之爱就是什么？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得福，而且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那个活水源头，我通过我们来祝福到别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你常常读圣经，我们知道在加利利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两个海，对不对？一个叫加利利海，一个叫死海其实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两个内陆的湖，大家知道这两个海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加利利海是在上游，它就是可能是从黑门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些山的这个水流下来，就汇集到这个加利利海。那么从加利利海再往下呢，它水流出去就成为约旦河，约旦河再往下就流到死海死海跟加利利海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死海就是光进不出，那个水就是往死海不断的流，但永远填不满，这个水都被蒸发掉然后慢慢对盐分不断的堆积堆积，所以死海的盐分越来越高，到后来就是什么，成为今天一个比海水还要咸的这样一个内陆湖就是人去到里面都可以飘起来。所以在死海里面没有任何一条鱼可以存活，但是在加利利里面那个水就是很清澈，还有很多的这个鱼在里面可以存活，里面可以有很多的生命。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是我们把这个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我们只懂得收就成为一个死海，就是这里面我们什么生命一个缺口都没有。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加利利海的话我们懂得去祝福，当神加添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懂得成为一个管道，把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也带给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活水的源头所以我们就同样的一些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也讲，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施比受我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属世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施的观念。共产主义常常会讲这个大公无私我们会讲这个白求恩雷锋他们怎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我们知道现实中谁能做到真正的无私呢？谁能真的毫不利己呢？所以网上有些人就讽刺说，这个雷锋他如果真的是不求名不求法就是毫不利己，他干嘛写雷锋日记呢？我们知道按道理做好事呢都不应该做好事不留名，这才真正打动无私啊。他为啥每天做着那么点屁大的好事情就把他整篇整篇的写在日记本上，他天天都让别人看到了，日记本就收好嘛，干嘛可以让别人给看到了，对不对？当然就是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当然自己也讽刺说哇，但是我们明白其实从人来讲人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大公无私。所以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是爱人如己不是说我们不爱自己，但是我们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平衡的，有从什么来的启示，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看佛教里面的一个施舍，佛教也有施，也讲施舍，这个佛教的施跟我们的施，圣经的施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个思想，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佛教的施跟我们的施有什么区别？首先对这个他现在有人讲动机是吧，就是佛教的这个他施舍的目的是什么，积功德，所以最后他其实还是为自己，对不对？而且他施的话他未必有爱，他可能是看到一个人一个乞丐上来，可能给就是我们讲是接来时就是丢一点东西或者是给出去，他不会管这个人他到底他真正的他不会有真正的这个爱心，他不会有真正的这个怜悯的心，他只是什么为他自己积德，就算把钱给出去就可以了，所以他这种给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他并没有我后面要分享真正神要我们真正给而且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所给出去的一切怎么样都是从神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不是我们的功德，都是神赐给我们，我们给出去是分享而已，所以我们有什么功德可言，我们有什么荣耀可言，都是从神而来，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说而且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去爱一个人，我们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为了自己，而是说神已经爱了这个人，神已经爱了每一个罪人，神已经爱了，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我们是向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我们是效法基督，效法神去爱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我们就看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施的观念是什么呢？它英文里面就是 It'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啊、所以它这个英文是 give、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give 呢就、啊、其实如果比较对应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是一种给予、啊、它不是说这个施翻的不好，因为它跟这个佛教的这个施舍太容易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讲施可能觉得就会想到佛教的这种施舍，但是神讲的是一种 give 一种给予。那这样一种给予是什么样的给予呢？首先就是什么？是一种活着，我们明白说它不简单的简简单单是一种物质的一种给予，其实比物质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去爱一个人啊。很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人分享，有牧师也讲到，当你给这个钱给乞丐的时候，你真的爱他吗？啊，还是你只是本于一种传统，就是啊看他可怜了，还是你真的有一种爱心去爱这个啊这个生命上有需要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知道在拿撒路的财主的那个比喻当中，神没有纪念财主的名字，但是神纪念这个乞丐，这个非常可怜的一无所有这个乞丐的名字叫什么？拿撒路，而且圣经上一年五次的反他前后的提到啊，这个乞丐拿撒路的名字。我问你，你有记住几个乞丐的名字吗？很多时候我们把钱给出去就给出去，我们不会真正的去关心这个人，不会知道，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个人他也是可能是我的弟兄或者姐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爱，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帮助，乃是要凭着爱心。你真正的在生命上去帮助他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弟兄，他就是你的姐妹。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给最伟大的是什么？神已经给我们立定了这个给的榜样，就是什么？神来施的啊，他给不是因为我们人可怜，是他爱我们，真的很爱我们。怎么样？他把独生爱子赐予我们啊，是这样的一种给，是要付上代价，是一种真心的一种爱的，啊，不是一种怜悯啊，只是看他可怜啊，这样接来时的甩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施礼，不是为了自己去功德。所以在我们给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爱心。而且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给的时候，我们是在与神同工，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是一个唯一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很重要，很多的牧师都反复的讲到这个神迹。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把这个五饼二鱼拿出来，在我们人的手里就是这么一点点五饼二鱼，但是。放到神的手里，耶稣基督的手里，这五饼二鱼怎么样成为一个让五千人能够吃饱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自己给出去的时候可能是一点点啊，就是我们能够奉献为主摆上的，我们甘心乐意拿出来这么一点点，当他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神会让这一点点的东西做他奇妙的工作，做他改变的工作，做他圣灵改造的工作，所以就会成为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在给的时候就不要了，我们就明白说，不单单是我在做这件事情，那是我们与神一同的，怎么样把神的爱向人来见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所给的那个人身上，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来做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施是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们在帮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多了一个朋友，我们分享他的喜悦，我们也操练了我们自己的爱心啊，神那些后继续不断的加添给我们。我们知道神的福分就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玛拿，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神还会不断的加添给我们。以至于玛拿是你没有办法收的，你今天采的，你到第二天它就烂。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不可以收的，你收了你就成为一个死蜡，它就成为一个烂掉的玛拿。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定要我们分享出去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就是有这个以利亚，他来到这个寡妇的家中，啊，他寡妇每天把他这个油、这个米面拿出来做这个饼，今天拿出来做了给以利亚吃，第二天这个饼啊，这个瓶子这个油还是满，这个罐里面的面还是满。所以当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神会继续的啊，甚至加倍的家庭给我们。所以我们啊，而且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在结圣灵的果子，是积财宝在天上。 所以下面呢也跟大家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女子，就是她因为工作的原因，她搬到了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啊。然后她隔壁有个邻居，看到这个邻居是一户很穷的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很穷的人家，然后她住下来。然后有一天住到这个地方，突然有一天晚上停电了，然后她就在那里找蜡烛，然后突然就外面有人敲门，然后她就去开这个门，她一看，哦，原来是个邻居的一个小孩子，然后这个小孩子上来就问他说：“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啊，那个女子马上脑海就闪过一些念头，然后觉得哎，这个家这么穷，难道连蜡烛都没有吗？居然要问我来借蜡？就这家人穷，可能不是他们真正的穷，可能是他们有懒惰的习惯，他们有一个依赖的心理啊，总是向别人求，他连蜡烛都要向别人去乞讨去讨，所以这个进家肯定很懒惰。所以我不可以给他，不可以养成他们这个懒惰的习惯，所以他就跟他就啊非常尴尬的跟他讲说没有，就要把这个想把这个门关上，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把这个门拦住，然后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知道啊你家没有蜡烛，所以我现在可以掏出两根蜡烛来给你。他说什么？他说我妈妈看到，哎，你搬到我们的隔壁啊，又是一个单身的啊，又可能你新来又是单身，可能家里面有蜡烛啊，就觉得很需要蜡烛，所以我现在怎么样？停电了，我把我们家里两个蜡烛拿过来，我母亲要拿过来给你。所以那个女子就心里，我想各种滋味在心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神给了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仅是我们穷人，也一样可以帮助那些在物质上很富有的那些人。在物质上很富有的人，他们在他们心灵上，他们可能很贫穷，他们可能没有朋友，可能没有平安，他们可能有工作很大的压力，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相反，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的物质上未免丰富，但是我们的爱心啊，我们从神里获得恩典和福分远超过世上那些不在神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去爱所有的一切人，甚至包括比我们富有很多倍的人，我们一样可以去，他们一样是贫穷，需要我们的爱心。所以神祝福之山是什么呢？就是在啊，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就是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福分。我们看到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哇，这是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啊应许！我们可以在对比它跟前面的这个第二节里面，你看第二节里面，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叫你的名为大，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啊这样一个应许。对不对？啊，这个可以讲在前两个福当中，其实在亚伯拉罕的今生今世，其实他是已经看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四王攻打五王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罗德啊被怎么样啊被殃及池鱼，就是怎么样的，也被当时的这个四王给俘虏了。然后呢，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带着300多个壮丁啊一起下去怎么样去打败了，就连五个王都打不败的，还是打不过的这样一个当时的这个迦南地里面的这个四个王。但是亚伯拉罕带着300多个壮丁，就不仅能够打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把罗德啊，能够把他们所夺取的这些妇女啊、财物啊，全部都啊都能够抢回来。所以亚伯拉罕在当时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族长。如果壮丁有300多个的话，我们加上这些妇女、男女老幼的话，他整个部落可能有1000多人，甚至2000。所以在古代的话，这么大的一个部落，其实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国了，就是他已经是在当时这种小国的话，其实实力已经不亚于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些小的这些部落、这些国或者是部落。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在第二个福里面，其实神啊，就是在我们今生今世里面，神已经赐福亚伯拉罕，神已经怎么样让他得福，甚至有麦基洗德为他祝福。所以在这样一个事情上，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名声在当时的迦南地传开了。所以可以看到，我前两个福，在他今生今世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看到 但是是第三个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时候，他今天就是看得到吗？他看不到。而且我们继续看，可以看就是创世纪里面后面神一再反复的向他强调的这个福是什么，他把迦南地赐给他，并且怎么样，要从他亲生所生的那个才成为他的后裔，而且怎么样，他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得不可数。但是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这些应许，这些祝福，在亚伯拉罕他的再有生之年，他看到了吗？他有生之年都还是在迦南地做一个寄居的，从他亲生所生的只有什么以撒一个，对不对？一开始的话连以撒都没有，他断生育的能力都断绝，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下，他会觉得神这样的一种应许是可以成就的吗？这样的一种祝福，这样一种盼望是可以成就的吗？所以我们世人，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盼望？如果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实现的一种盼望，我们叫做壮志未遂，我们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我们的志向一年如果是一个福，到死都得不到，你说那还叫福吗？在中国人的观念，死都得不到的这个福，那就是死不瞑目了，就是我就没有，就是倒霉，就像一个雅各一样，我一生就是什么劳苦愁烦，就是这样，就是什么？还有什么福呢？就到死都得不到福，就是。所以，然后就是啊，现代人就会觉得说啊，一辈子追求都得不到，那就是太虚无缥缈。我们就现实一点啊，就回到我们现实当中啊。按照共产党的想法，就是一种自我麻痹啊，精神鸦片这种。那么就是这是世人对盼望的看法，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讲什么啊？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在身上他最大的义是什么？信耶和华。对，所以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是什么福啊？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像我们这个在历史当中很伟大的一些君王，亚历山大或者秦始皇那种，哇，能够怎么样一个很创立起统一一个天下，能够征战，能够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帝王，他能够有很多国土。如果是这样一个君王的话，他可能还能够令万族折服。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一个君王。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义，他这个福是什么？是他信靠耶和华，因着他信这个神，就把他这个信心传给后来的人。我们后来的人因为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可以认识耶和华，我们可以见证耶和华，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因此我们从亚伯拉罕，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不对？所以第三个福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盼望和应许之福，是一个信靠神而得了这个永生里面神有连结的这样一个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新约当中，保罗也讲，就是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但是因着信，他仍然相信，对不对？虽然自己的身体已经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却还不软弱。怎么样？他的心里面没有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就因着他的信，怎么样？就是神就算他，就是算为他的义啊，所以最后的这个福就是更为宝贵的，是在永生里面，不是在我们今生今世啊，就啊，而是在我们永生里面。就是当然我们今生我们信靠神，我们已经有这个永生，但是啊，就是这是一个超越我们今生的一个福分，是在永生里面我们与一个神有连接。就不论在这个世上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就在神里面有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其实他们的经历是非常的坎坷，就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们被神拣选，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可以看，就是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就怎么样，已经先是北国被什么亚述灭，南国被巴比伦灭了，所以在祖先60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他们的以色列，他们统治他们的君王就已经什么就灭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君王来统治他们。2600年这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在2600年，中国是什么朝代？2600年中国是春秋时期， 你们一想春秋时期如果一个，或者说我们再后面一点，会被秦始皇灭的这个六国，一个国在今天它还能存在吗？早就已经烟消云散，对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有1800多年，就是什么？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啊，在主后啊，这个啊60多年的时候啊，犹太人背叛罗马政府，所以罗马政府派兵镇压，就是屠杀了他们60多万人。然后在后面100多年的时候，他们第二次的叛乱，所以罗马政府就非常恼怒，就是怎么样的，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他们叫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地赶出去，就把他们赶散到罗马各个地方去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从他们的国土上面怎么样的被赶出去，就丧失了他们的国土。所以他们就寄居在当时的这个欧洲的各个地方，就散居在各个民族当中，有1800多年的历史。1800多年是什么时候？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汉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汉朝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比方说一个外邦，一个匈奴，当时是非常强盛的，对不对？一个外邦，不是外邦，一个外族啊，就是汉族，当时是吧？常年与他们有什么有征战，甚至还要跟他们通婚来各种方式。那么强大的一个民族，在今天在哪里？已经不存在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当中，很多的这些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啊，波斯帝国、亚述帝国啊，古印度这些文明，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在今天怎么样？烟消云散，文化已经断流，文明啊，我们只能够通过考古才能把它们挖掘出来，这些文明都不存在。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人口这么的少，在他们的历史。几千年的3600年的历史上的颠沛流离，被各个国啊，这个历史上的帝国啊，有前后9个的帝国统治他们啊，被掳掠啊，被四处的驱赶，被屠杀。在2次大战的时候，有一半的犹太人，几乎近一半的犹太人被屠杀。在这样的历史光景当中，他们还是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仍然信靠从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是神一定会保守他们。这个神是一个永生的神，神不会撇弃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民族，在这样的一种啊，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在今天，他们还能够保留他们的文化，他们还能够保留他们的文字。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他们还能够复原到用希伯来文啊，作为他们甚至通用的文字。所以他们都通过圣经保留了他们的文字，保留他们的文化，保留他们的文明，保留他们的信仰。在几千年当中，所有压迫过他们这些帝国都灭亡了，都衰落了，但是以色列却蒙神的保守存留至今。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上一个世纪当中，他们非常神奇啊，在神一个神迹，可以讲是一个神迹，他们能够复国，通过5次的中东战争。比他们强过10倍、100倍的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办法消灭他们啊！那个使他们在中东啊地主，当然是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这个中东战争啊，他们以色列复国，这里面有很多。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经节啊，就是神应许他们，如果他们从他们的罪当中回转过来，神就怎么样再次拯救他们，是不论他们怎么样，就是在天涯海角，神也把他们重新的召集回来，回到神所赐他们这个应许之地，甚至比他们的力量更多。所以我们看这个神迹在上一个世纪已经成就，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大家都可以去查考，去搜索，都可以搜得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信心，不仅是一个人，是一代人。神的保守是千代万代，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种信心，哪怕在我今生我蒙受啊神极大的考验，蒙受神极大的管教，我们仍然要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把它总结起来的话，我们就明白说，是神祝福亚伯拉罕，也祝福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这个福，有3个的层次啊。首先就是什么？喜乐向善，是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一个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进到神的启示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福，这是第一层的福。再进一步的，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被神得到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而且我们这个祝福怎么样，我们通过一个管道，我们把施予，我们还给予出去，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祝福到别人，我们就成为一个活水永流的这样一个泉源，我们能够祝福到别人。所以这个是福的啊第二个层面。我们再更进一步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信号和这种盼望，不仅是我们一生一世，是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孙千代万代，我们都坚定不移的要跟随神，直到末世，直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得到神永生的荣耀和这种福分，这福分就胜过我们在世上，我们今天啊所能得到的，不论是物质的，所有的一切的这样的福分，在新天新地里面，天上的那个财宝才是最为宝贵的，是我们要向神来祈求，向神来要坚定，绝不放松的。地上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我们失去了都不重要，但是神永生的福分我们要紧抓不放。所以在大卫里面啊，大卫有非常有属灵的智慧，他很多诗歌非常的美。在诗篇第十六篇里面，他有一句话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也明白过，我们的福分不在神以外，离开了神我们就没有别的福分，世上的物质和财宝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祝福没有从神而来啊。所以我们一看就是我们在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回头再来看的话怎么样，我们都喜欢把福字倒贴，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我记得印象很深是唐牧师在有时讲文化和信仰的时候，他就讲世人啊，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是倒过来。为什么倒过来呢？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死了，所以他把上帝踩在脚下，对不对啊？就任意的亵渎污蔑神，但是却把这个世界被把神所造的本来是在人之下，神让人去掌管这个世界，把马门啊，把神所造的人当作偶像，把很多这个世上的功名利禄当作宝贵，当作财富啊，当作福分来敬拜顶礼膜拜。所以我们本来把该在我们脚之下，我们举在我们头之上，把本来该我们去真诚的真心的去敬拜的，我们却踩，就是人把他们踩在脚下。所以在人他看来他自己以为很得意啊，他已经胜过神了，他已经把神踩在脚下了，但是在神眼里他的怎么样，他是一个倒过来，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的信仰是完全在神眼里是一个颠倒过来。所以我们在我们也明白说，我们中国人的福，我们的福不是我们求的，不是从天而来，我们求的福都是这个世上这个世界这个地上的福分，所以我们的福字也是倒贴的。所以在今天经过你的分享，经过这个分享，我们就明白我们基督徒的福是什么样，是要倒过来，是要向上，是要从天而来，从神而来这个福分，所以我们要领受。所以以后大家接福千万不要倒贴，一定要向上，我们的福是从天而来。所以最后与大家啊，用一些经典啊，一些经文与大家共勉，我们一起来大声，我们一起把来这个诗篇第十三篇，我们来啊三十三篇一起来读。
以耶和华为神的大国是有福的
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同样，以耶和华为神的每一个他的子民，他的儿女都是有丰富的、有丰盛的福分与恩典。阿门。OK， 然后我们最后一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